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巴西变天，当选总统曾经誓言阻止中国掠食性的行为，印尼一架早班客机坠海，将近200人可能遇难，美国军舰再度的穿越台海，美中台海博弈升温吗？另外呢，中国干预选举，台湾调查局表示北京正通过各种方法来干预台湾下个月要举行的9合1地方选举，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天打电话祝贺博尔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巴西社会自由党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在当天早些时候举行的决选中，以大约 55% 的选票击败得票率 44% 的工人党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博尔索纳罗以治理腐败、打击犯罪和振兴经济为竞选纲领，以一个反建制局外人的形象和充满活力的个性，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和热带特朗普的绰号。但是他对于1964年到1985年军人独裁统治的钦佩，以及对同性恋、黑人和女性的冒犯性评论，使得很多巴西人感到不安。公开对特朗普总统表示钦佩的博尔索纳罗还承诺会重塑巴西的外交政策，减少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参与，注重双边关系，特别是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在对华政策上，博尔索纳罗视北京为谋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领域的掠食者，并且誓言会阻止中国大规模购买巴西的能源资产和基础设施。白宫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和博尔索纳罗当选总统表示要致力于互相合作，并且并肩努力改善美国跟巴西人民的生活，作为区域领袖要改善美洲地区人民的生活。中国政府还没有对博尔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做出反应。印度尼西亚一家国内航线客机星期一升空之后不久坠入海中，当时飞机上至少有188人。印尼当局表示，这架狮航集团代号为 JT610 的班机早上6点多钟从首都雅加达一个机场起飞，大约10多分钟后就失去联络。之后人们在飞机失联附近的海面上看到了疑似坠海飞机留下的遗骸。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不清楚是否有任何生还者，救援人员已经被派往出事海面实施营救打捞行动。据称，失事飞机是狮航集团最近才添置的一架波音737新款飞机。波音公司称已经得知有关飞机失事的消息，并且密切注视事件的发展。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中国近年来在物联网的发展还有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引起了美国国会高度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星期四是公布了一份长达212页的报告，讨论中国在近年来在物联网领域的这个发展和投资，那么以及当中对美国未来在物联网领域所构成的挑战以及影响。那么民众，我们知道民众在未来的生活呢，大至这个国家安全建设，小至一般民众的生活起居呢，都将与物联网和5G的网络信息这个息息相关。那么这个北京政府已经在中国 制造2025计划当中誓言将大举投资这个物联网的发展，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这个制造自动化。不过报告呢特别提到了中国在物联网领域的野心勃勃，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那么报告是特别列举了中国政府目前正积极寻求在这个物联网领域的国际法规制定委员会当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企图主导这个有关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发展走向，以及国际法规制定机构的这个组成的原则。那么这些部分呢将会影响到美国和欧洲未来在有关机构的这个话语权，因此可以说是影响相当深远的。与此同时呢，报告还同时提到了拥有最大和这个网速最快的这个 5G 的网速呢的国家将是未来引领科技的这个引领科技发展的这个领航者。那么当中呢影响最大和核心的最技术的发展呢将是就是物联网。那么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物联网市场呢在2017年呢可以说是增长的这个相当的迅速，已经达到了1540亿美元。那么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呢将会来到2640亿美元的规模。那么同时呢与此同时这个全球在物联网市场的这个增长的速度也可以说是相当蓬勃并且强劲的。预计在2021年之前呢美国的这个物联网的市场规模也会达到4210亿美元，而欧洲呢部分呢也会突破2740亿美元。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正在努力的这个研究物联网安全领域有哪些脆弱性，以及这个许多居民两用的这个技术要以及合作呢。那么报告是特别提到有关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和研究呢都是美国政府以及民间的这个科技企业都是相当必须要关注的部分。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报告内容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韩国官员再次举行会晤，协调两国对朝鲜政策，继续争取平壤当局履行完全、彻底和可经核实的放弃核武器的承诺。据悉，美国对首尔在平壤当局还没有就去核化采取足够行动的时候，快速与朝鲜签署一系列经济和安全协议表示忧虑。美国朝鲜问题特使史蒂芬·比根星期一在首尔先与韩国外长康京和会面之后，与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李杜勋举行会谈。他说，美国跟韩国一样，也希望结束半岛南北方的对峙，建立半岛和平，但前提是朝鲜放弃核武器。比根对李杜勋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结束朝鲜半岛上持续70年之久的战争与敌对。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条件是争取到朝鲜最终完全和可经核实的去核。我对达到这个项目绝对有信心。我想我们的两位总统正在专注这个目标的实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首次会晤中确认平壤当局将放弃核武器，但是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双方就具体落实这项承诺所举行的谈判进展缓慢，甚至陷入停顿。比根希望能够在这次访问朝鲜半岛期间跟平壤方面举行工作会谈，但这个会谈能否举行还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以及不当干预的活动，引起了美国学界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于哈德逊中心发表重大的对华政策演说之后，来自美国学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会的出席者表示，中国在全球投注大笔的资金来提倡影响力，而在中国提倡软实力的同时呢，也让人难以分辨哪些是合法的行为，哪些是非法的恶意行为。那么一些出席者表示，如果一以概全拒绝发签证给所有计划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那么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白嘉琳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呢，所有的决策都应该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making the decisions.
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决策以及政策原则来做决定。如果我们根据中国的想法来做决定，那么我们就是在遵循中国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美国利益。
另一方面，两艘美国的军舰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也继续引发关注。一些与会者表示，美国军舰所通过的是国际水域，而这也符合特朗普政府之下推动了一个开放与自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思维。对此，白嘉玲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Well, the U.S. is uphol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 don't think that it's a message.
美国所维护的是自由航行的权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必然传给中国的信息。这个信息表明，在国际水域中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此外，国际水域应该是自由开放的。
在美国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同时呢，明年美国也计划和东盟来进行第一次的海上演练。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台之间的关系有关的报道。美国再派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担忧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海这个事情呢，会引来中国的负面影响。而在另外一方面，台湾调查局表示，北京正通过各种方法干预台湾在下个月要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那么中国是不是试图影响美台选举，打击民主，双管齐下呢？有关这样的话题呢，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就邀请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以及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正进行深入分析。那么有关于在台湾海峡方面美军通过到底会不会引起一些争议跟纠纷呢？关于这点呢，董立文说，
如果看美国怎么应对这个中共在太平洋上面的这个扩张的话呢，我想这就要回到川普政府他所提出来的所谓的印太区域的这个构想。在去年年底2017年年底川普所提出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未来美国将会强化在印太区域的各个盟邦以及伙伴他的安全合作关系还有安全网络。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不只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的国家，美国的这个军事合作伙伴彼此之间，美国的盟友彼此之间都要强化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所以说其实美国政府呢也同时宣布了澳洲的军舰呢也同时穿过了这个台海的区域。事实上2001年的时候呢，澳洲的军舰就已经穿越这个台海的区域。所以这个所谓的台湾海峡等于说在国际社会里面呢是一个国际航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中美双方现在都还算都是蛮克制的。
那么这里来针对中国在军事还有外交方面对台湾进行强势的压力，台湾难道只能依靠对美国有一些依靠和帮助吗？关于这点呢，黄介正教授他说，
今年的会议的重点根据我所知道的主要是谈两个区块，一个是就是台湾的国防部在最近两年提出来的，我们用一个整体防卫构想这个来概括，英文叫做 ODC， 就是 Overall Defense Concept。 那么这个新的构想是针对目前台海两岸军力的情势变化以及台湾所感知到的周边威胁所新制定的一个防卫作战构想。那么这个构想还在酝酿过程当中，那么有很多其他的陆续该做的建军规划要做，这是一个主要谈判或者是各方讨论的一个焦点。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台湾在过去两年特别强调国防自主，也就是说本土的国防产业能不能够跟国际大的国防产业在产业链上面做结合。那么美国会不会在最近有台的声音更强大的以后，那么美国能不能够一改过去的诸多考虑限制，那么对台湾的 本地的国防工业能够挹注更多的技术移转，那么双方不包括美国和台湾在内的国防厂商都能够借由新的计划，那个彼此都能够互相有更多的合作的空间。那么我想这是两个大亮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决定是由主管军备的副部长张冠群将军来率队来参加。
刚才黄介正教授谈到了今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重点，那么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他则认为，在过去两年里中共一直在改变台海现状。他说
中共方面对台湾所发表的一些立场性的这种言论呢，外界一般都不陌生，其实过去20年来也都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现在目前的重点台独呢，谈台独是一个假议题，现在的重点是过去2年来中共不断的在改变现状，改变台海的现状。这个我国的国防部去年年底就已经公布了去年2017年这个中共军机绕台的次数已经达到23次。简单的说，过去2年来中共在军事上、在外交上、甚至在政治上不断的改变的台海的现状。我觉得呢，这才是一个目前我们大家该注意的重点。这也迫使说台美的军事合作关系呢也不断的提升，也不断的深化。
最近呢，美中的关系紧张加剧，那么台湾会不会是美国的筹码呢？关于这点呢，淡江大学的黄介正教授他说，
美国是不是把台湾视为一个棋子或者是一个筹码，我个人是不太愿意用这两个词去形容，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自主性，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民选的政治体制和制度，那么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现阶段来讲，我们的国家利益跟美国重叠比较多。那么刚刚立文教授也说得非常清楚，北京现在阶段性的对台湾关门，而美国现在阶段性的对台湾示好，所以台湾也很自然的会有阶段性的倾斜。那么这个只是一整个长的三个双边关系的发展中间的一部分，那么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变化。我认为今年11月30号在阿根廷举行的这个 G20 高峰会也是今年内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唯一一次可以见面的机会，目前两人见不见还不知道。不过我个人觉得强权之间必须要透过对话来解决纷争，那么如果只是剑拔弩张的在西太平洋展示军力，恐怕没有办法照顾到全体的利益。我希望双方的领导人能够见面，然后针对双边的问题能够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了解。
台湾将在下个月24号举行9合1选举，同时呢还进行多项公投。那么在上个星期，台湾调查局表示，北京正在通过各种方法干预台湾的9合1地方选举，包括招待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地方人士到大陆去旅游等等的手段。那么中共试图影响台湾选举，到底这个事情在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董立文说，
中共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是全世界人众所皆知的事情。90年代开始呢，是用军事力量来影响。从96年，这个1996这个台湾直选总统开始，用飞弹来威吓，到这个2000年的选举总统大选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官员呢这个放话。发现用强硬的手段不行，所以说21世纪之后呢，改用这个比较隐蔽的手段，改用这种收买的方式、优惠政策的方式。这个事情在中共的政协的文件里面，公开的文件里面呢，其实他自己都有公布过。他公布的是说呢，其实这个公开的文件说这个台湾。有很多小政党只要能够联络好、组织好这个台湾的小政党的就可以 这个掌握哈3%的选票。那为什么是3%？因为这个是从2004年的台湾的总统选举哈，台湾的总统选举的差距不超过3%，所以能够掌握台湾的这个3%的这个选票，就可以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这个都是过去历史啊，这个历历在目的事情，这个也不是秘密。那现在当然根据西方其实很多专家媒体的这个田野调查呢，现在中共叫做花钱买喜欢，他一年花在全世界的这个宣传的费用大概超过100亿美金，这里面当然包括台湾。所以说台湾中共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这个是不用辩论的事实。问题是现在等于说中共介入台湾的选举的方式会越来越细腻这个手法会越来越多种。其实你只要参考这个中共它是怎样的介入香港的选举，你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个轮廓。
针对中共介入台湾的选举，淡江大学的黄介正教授他说，
在选举时刻啊，我们会把特定的作为把它解读成为干预选举。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对美工作基本上它是一个持续性的。那么只要是美国有对中国大陆不友善的声音，那么中国大陆透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我想彭斯副总统指出来的并不是说指控中国大陆利用像俄罗斯的手法，比如说透过网络骇客进入美国政党的网站，或者是说透过社群媒体像 Facebook 或 Twitter 去直接影响美国选民的意愿，而是比较传统的在伊利诺州那么在爱荷华州，那么买当地的报纸的广告夹页，那么去告诉美国的选民说川普总统对于中国的贸易战事实上容易伤害到自己。那么这种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来讲，另外一个国家实力相当的国家或者是正在竞争的国家去当地买地方的报纸来强调美国总统的政策不对，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外交做法的一个行为。那么当然干预选举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俄罗斯对美国的做法已经在各种的司法调查当中。目前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做法基本上还是宣传战，那么这个宣传战并不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或者其中选举的时候才存在，它是一直持续的，同样对台湾也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多次宣称要给美国的中产阶级10%的减税，这是需要国会的同意才行的，而国会呢已经休会了，所以白宫日前就表示说白宫将会出台减税法案，然后呢可能直接加在之前已经通过的法案当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有关介绍。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这几天在这个许多的竞选集会的场合都说到要这个出台给10%给中产阶级的减税，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指出说这个这样子的减税是需要国会来通过的，但是国会从9月底到11月中都在休会，那这个国会议员呢在选举之后才会回来继续的开会，因此呢如果说这个是一个选前的政见的话，可能这张选举支票无法在选前之前兑现。那不过呢星期五的早上，10月26号星期五早上呢，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萨特，那么他在这个白宫的时候呢告诉媒体说其实白宫现在已经在讨论要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减税方案出台。我们先看一下哈萨特今天早上在白宫如何告诉记者的。
总统想要像上次一样引导这次的税务讨论，他将会提出大原则呈交给国会，第一原则就是给中产阶级减税10%。
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因为现在美国国会已经休会了，那是否白宫会考虑说将这个新的这个所谓10%的减税的方案呢，就直接加到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当中？那么对此呢，哈塞特是表示这是可能性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知道呢，此前这个特朗普总统经常称赞了这个减税的法案呢，是让美国的企业可以永久的减税，但是人民呢只能够有9年的时间可以减税。那么因此呢，白宫现在有可能的做法就是让之前只有9年的减税的时间也变成永久的，也就是说呢，减税方案当中可能会让企业以及美国人民同时都能够享有永久的减税。那不过呢，因为国会还在休会期间，目前还不知道国会议员们是否会同意这样的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即将要举行的中期选举。在下个月初中期选举的时候呢，之前已经展开了各方面激烈的论战。那么在华裔社区，特朗普总统在移民、贸易还有美中关系等问题上具有争议性的政策，大大提升了选民对这一次选举的关注程度。美国华文报纸也在对选情展开紧锣密鼓的报道。在北美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辑张宗志日前呢，就在纽约皇后区的报社总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
张宗志在采访中回忆到，2年前自台北赴纽约旅新后，正值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冲刺阶段。他说，和总统大选相比，报道中期选举的挑战更为独特。
它出来的结果会非常多，非常分散，然后美国也有不同的时区，所以我们会根据我们手边在截稿之前啊、那能够掌握的这个结果出来的状况，我们来做及时的分析跟报道。
张宗志说，此次中期选举是美国人对特朗普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全民公投。作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各地华裔族群关切的议题以及华裔和亚裔候选人在选战中的表现是报道的主攻方向。
包括税改，包括经济，包括这个移民的政策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关心的焦点。你比如说纽约州跟加州这几个华人聚集、亚裔聚集比较多的一些州，那我们也会关切这几个州的州长的改选的结果。
张宗志说，世界日报纽约总社及西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分社将协调合作，为华裔社区关注的地方议题投入必要的报道资源。
各州有各州不一样的议题啊，那以纽约州，以这边这个整个大纽约地区的这个华人，他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在纽约市本身，他关心这个特殊高中的议题，关心这个社区里面这个大麻这个合法化以后，他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话题。
隶属联合报系的《北美世界日报》创建于1976年，日发行量35万份，超过很多美国主要城市的英文报纸。
At the time of elections, most of these candidates.
我们从过去几轮选举中看到，很多国会议员和地方层级的候选人试图争取这些少数族裔媒体的支持。他们知道这些媒体拥有忠实的读者群体，他们可以借助这些媒体直接和这些选民沟通。
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少数族裔社区媒体研究中心主任贾亨格·卡塔克说，在纽约将近60万的华裔人口中，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不通英文，并保留着阅报习惯。中文报纸在选举报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少数族裔社区报纸仍然是连接这些社区和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要纽带。这些媒体也是少数族裔社区成员获得信息、参政议政和履行公民责任的最重要载体。
北美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辑张宗志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30年里，不同批次和背景的华裔移民陆续进入美国，推动了北美华文媒体的成长，同时也催生了华裔社区更加多样的民意诉求。在对选举政治的报道中，中文媒体应力求呈现这种多元趋势。
大家可能理所当然觉得，就是说移民就一定要拥护这个移民的 对移民有利的这个政策，你会发现就是说有很多尤其是他的生活条件越好的人，他我们从就是就他对这个移民啊福利政策上面的这个态度反而会跟这个前一代的不太一样。
张宗智还认为，在数码媒体时代，报纸的受众已经不再单纯是读者，而是多媒体平台的用户。因此，中文报纸在报道美国政治事件时，必须克服传统纸媒普遍面临的挑战。
我们常常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这个报纸在第二天拿给读者的时候，那你会预期，就是说，读者看到你这个报纸，他第一个反应是说啊，这些我全部都看过啊。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那我们更希望他看到，就是说这个新闻背后的背景分析，是你从这个单方面的接收新闻接收不到的。They will be invisible if they are not active.
如果他们不在社交媒体上有所突破的话，就不会有能见度。世界日报正在试图突破传统的报道领域和发行地区，比如说一份纽约地区的日报，如果想要争取到亚利桑那州的读者，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社交媒体。
北美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张宗智说，美中关系目前处在关键时期，今年的中期选举对华裔社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强调，在总体原则上，北美世界日报对美国选举的报道和主流英文媒体并无不同。
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国家统治者，他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啊。我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啊，我们在看待这个统治者的态度，我觉得啊，我们要保持无比批判的态度啊，因为他拥有了无比多的资源啊。我们对于拥有这么多资源的人啊，我们其实更应该小心的来监督。
美国之音伊丽莎白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外界期待的美中两国能够通过下个月末的一次元首峰会，从而化解两国紧张关系的愿望，可能正在落空。多家媒体报道说，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陷入停顿，双方都指责对方缺乏诚意。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究竟如何呢？那么，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后，是不是能够缓和美中之间紧张的经贸关系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所做的分析访谈。
首先是介绍一下，就根据你了解的情况啊，现在这个美中两国元首的这个峰会的准备的情况进展是怎么样了？
从多家这个外媒的这个报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呢，就是这个峰会现在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两个人这个会面基本上应该说这个见面应该是敲定了，就是说决定两个人可能是会，应该说这个见面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了。但是呢，就是目前还仍然是没有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从美方的消息来看的话，就是白宫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或者说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呢，他呢对媒体表示，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两个人是会面了，两个人会在这个十一月末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就是在阿根廷举行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有一个见面。那么会谈一些什么呢？现在还不太清楚，可能会谈一些这个大的原则上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原则方面达成一些共识，但是这个方面也不能确定，现在还不能确定。北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的这个证实，也就是说他们只说沟通的渠道，一如既往的说这个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的，双方都在进行各个层级的一个沟通，但是并没有确认呢，就是说两位领导人会在这个峰会上举行这个会晤。为什么说能只是在这个原则上举行这个可能会达成共识，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就是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就是说因为这个峰会双方呢能够就此化解这个紧张的局势，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可能是越来越小了。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任何低层级的官员之间这样的交流的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对，
那么按照 外界一般都是非常，自从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都非常的期待，说希望这次能够美中两国通过这个元首的峰会啊，能够解决这个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元首的峰会看来基本上都敲定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媒体又普遍的报道说，反而是要真正的化解这个紧张的这个这么关系的这个可能性，
对，
反而变得更小了，是怎么回事？
主要的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双方没有沟通，就是没有真正的开展这个谈判，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下面层级就是谈细节的这个层级，比如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和这个美方的这个牵头的官员，或者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好，或者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官员也好，这个层级的这个谈判现在是基本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如果没有一个谈判的话，那怎么能大家就无法期待这个双方的元首举行峰会的时候会宣布达成一个一揽子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说，这就是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说的，可能只是在一些大的原则方面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共识，但是就是说没有细节。那其实库德洛也就在对一些这个媒体的就抱怨啊，他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就抱怨说，中方一直是不冷不热的，那对美方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要求就是置之不理，没有一个回应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是美方就外界来看的话，库德洛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双方能够通过这个妥协，通过协商，通过谈判，通过对话来达成一个协议，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图。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官员来看的话，就是说北京方面没有什么这个举动，他感到比较沮丧。那这也可能是中方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就是一直先拖着先不谈。
那么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有人就认为说，这个美洲贸易战对这个经济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比如说就是最近这几天的这个股市啊，不光是美国的股市，这实际上是全球的这个股市都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这个震荡。但是今天好像似乎又有所回升了。
是。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就是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
对。
那么现在这个经济上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消息之后，为什么这个美中双方仍然还互不妥协？
是，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美中两国的元首，叫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个人风格来看的话，两个人都是比较强硬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然不必说，那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呢，就是用外界观察人士的话来说，两位领导人都是具有非常鲜明的这个民族主义色彩，都是所谓的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或者说是强人。那就是说，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进行或者在外交上进行妥协的空间就相对来说更小。那他不愿意被外界看成，就是说如果在采取一个妥协的一个姿态来对于美国谈判的时候进行妥协的话，他不愿意被外界解读为他一个软弱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是一个示弱的一个形象。所以从两个领导人的这个风格来看的话，这双方都不太可能愿意不愿意去妥协。也有以及一些这个观察人士来说的话，是因为是美方呢这回就是说华盛顿没有给北京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这个都不太可能。还有就是双方可能认为现在就是还不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就是说虽然这个对于经济的这个影响慢慢的是在显现出来，包括美国的股市也好，包括中国的这人民币汇率也好，但是双方都认为各自都认为自己还有底牌，还可以挺得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局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分析说认为说中国是寄希望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希望这个民主党能够夺回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了，你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会有所改变吗？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
现在的确来看的话，民主党夺回这个下院，就是众议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很多的就我采访的很多学者来看的话，专家学者来看的话，即便是这个民主党 拿回来这个国会，那么也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大幅度的一个政策性调整，它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对白宫的这个政策进行一些约束，但不大可能是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逆转。另外就是说，我们美国之音接下来也会非常关注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详尽的报道，特别是这个中期选举对这个美中贸易的关系和美中关系和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影响。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美中关系还有跟贸易战之间的纠葛之类的相关报道，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星期他到北京去访问，这一次呢被称为是破冰之旅，是为了要改善中日两国关系，并且呢达成了经贸合作方面的一系列成果。有评论就认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调整国际贸易政策的背景之下，中日双方势必加强合作。不过呢，两国国民的感情过去几年受到严重伤害，因此呢，中日关系几年内很难回到三四十年前的蜜月期。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周六上午结束了三天访华行程，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周五下午，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提升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并同意可在第三国进行经济合作。安倍表示，日方欢迎和支持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及各层级交往，持续改善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妥善管控好双方分歧，共同致力于地区稳定和繁荣。一般认为，管控双方分歧包含两国在东中国海和钓鱼岛等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争端。尽管日本没有加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开发计划，但是安倍晋三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称，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本愿意同中方加强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安倍在周五与李克强一同出席的记者会上表示，从竞争到共生，中日双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位日本领导人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其中包括一项高达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在东京的中日问题学者徐静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安倍此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是与中方达成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和建立相应保障机制的共识，以及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日中双方还就日方提出的停止延续40年的对华援助建议达成了共识。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忍周五对记者们表示，安倍邀请习近平明年正式访问日本，习近平表示会认真考虑。旅日中国学者媒体人徐静波指出，历经波折的中日关系近期由于国际局势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和日本都在经贸方面施加了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需要加强合作，改善关系。徐静波同时指出，由于近几年来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很大伤害，大约90%日本人对中国没好感，因此双方关系很难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种蜜月期。
那么安倍首相这次对中国的话，应该来讲中日两国是建立了一个经济互信。我可以预期到明年6月，习近平主席如果访问日本的话，那么中日两国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互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要回到80年代那种蜜月期呢，我估计还需要5年甚至10年以上的双方的努力。
安倍首相周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披露，将进一步简化中国学生和个人赴日入境签证的手续。据报道，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会谈中同意在两国间设立热线，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事故。日本提出设立东海热线可追溯到2010年，当时中国对设立热线予以积极回应。共同社报道说，安倍与李克强会谈时也谈到了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中国官媒的报道则对此没有提及。 对于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分歧，是否会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和领导人之间的政治互信。徐静波表示，跟美国或者欧洲等一些国家过于强调人权的角度不同，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对中国人权、民主体制问题和所谓价值观问题没有太多的在意。他说，毕竟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一些比较相近的地方，所以安倍首相这次访华之前也没有就这些问题，包括价值观问题，提出过多的意见。这位评论人士指出，在中日两国合作和关系改善的框架之内，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最大的悬念问题。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就是中日两国目前还是存在着一些悬念。钓鱼岛问题虽然已经得到了很有效的管控，但是南海的问题还有一些历史的问题依然是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些导火索。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面的一些表现，尤其在近年提升了台湾之间的这种官方的关系，这是中国最为警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日两国目前的合作或者关系改善的框架之内，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最大的一个悬念问题。
美中贸易战持续以及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有评论指出，这次中日峰会是在特朗普的阴影下进行的。中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认为，中日合作进入了新时代，不过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变量不可忽视。报道引述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冯伟的话说，在美中贸易摩擦的阴影下，安倍此行是顶着压力而来，安倍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有现实的需求。然而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安倍此行最大的价值可能只是象征意义。评论认为，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两国需要讨论如何在亚洲基础设施项目上合作，而不是进行昂贵而且浪费资源的竞争，比如中国和日本在印尼修建高铁的竞争。中国通常以价格优势中标，结果很多项目质量低下。这篇评论还称，安倍必须担心中日关系解冻可能纯粹是中国应对特朗普对中国施压的策略。美国咨询机构欧亚集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根本上而言，在日本总体走向衰落之时，中国把自己视为亚洲的老大。报告说，日本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而这种在基本观点和利益上的冲突将继续使得管控双边关系非常具有挑战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富士康公司在2018年6月在威斯康星州为新工厂破土，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都亲自前往破土典礼，场面非常的风光。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多次以富士康能够带来大量工作岗位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过呢，富士康是不是真的能够兑现承诺，也受到很多当地人的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富士康承诺1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3000个到13000个工作岗位。根据富士康与威州经济发展公司的合约，富士康在2032年要雇用达13000人，才能够获得完整的2850亿美元税务减免。而如果在2032年员工人数没有达到6500人的话，富士康必须缴回部分威州提供的税务优惠。退伍海军陆战队上校彼得·巴克在威斯康星州长大，现在是富士康威斯康谷科技园区的资深经理。他表示，当地乡亲们都很高兴富士康到威州设厂。
I think very excited. I mean, my family was certainly excited because
他们都很兴奋，我们的家人当然都很兴奋，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有机会能回来，看看这对威州代表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将带来13000个工作，这对威州是很巨大的福利。事实上，这是威州史上最大的工业机会，这对于威斯康星州世世代代意义深远，而且也将振兴整个中西部的经济。
威斯康谷科技园区设立在拉辛郡的欢乐山。拉辛郡经济发展公司的行政总监珍妮·崔克表示，边际效应已经产生。为了因应未来富士康生产线以及员工的需求，周遭的供应链厂商、医疗产业、
房屋建商等等都已经开始发展。不过主管富士康北美业务的战略投资总监杨兆伦2018年6月在密尔瓦基说，许多的工作将会落在拉辛郡之外。而富士康在6月以及9月分别宣布在绿湾市以及清水市成立创新中心，这两处都不在拉辛郡。崔克表示，富士康必须遵照合约的规定。
And it's documented within the contract agreements of what their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are.
就业需求在合约当中有记载，在富士康与威斯康辛经济发展公司的合约当中有详细说明，而在与拉辛郡以及欢乐山签订的合约当中有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在与地区签订的合约当中指出，大部分的员工将在欢乐山地区就业，所以大概的数字大约是6501人。
富士康一直推动将工厂生产线自动化。郭台铭在2018年6月22号的股东大会上又重申，让 Foxbot 机器人取代 80% 的工人，如果五年做不到，十年内也会做到。威斯康谷所在地区欢乐山9月底的一场公听会当中，当地的居民也质疑，号称的13000人工作岗位将会因为工厂自动化而流失，居民们最终将面临失业。对此，主管富士康北美业务的投资战略总监杨兆伦回应：
我们选择威斯康辛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里的劳工库跟人才库，他们不仅能够适应，他们还愿意并且有能力拥抱改变。我们相信十年前或20年前的老式制造业，跟现在或是跟十年之后的会大不相同。我们将会继续为劳工提供训练与技能提升，确保他们跟得上主流劳力。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要雇佣一些人，然后几年之后就将他们解雇。实际上，他们是我们想要保留的最珍贵的资产。我们将持续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技能。
默多克是富士康在美投资飞鹰计划的第一名美国员工。默多克也表示，已经开始为员工进行训练。
Very time, we're looking for over 100 new employees to come join.
就在此时，我们正准备送100多名新员工到台湾和日本去学习最先进的科技，然后将那些技能带回来，成为我们的美国干部。所以，我想这样说应该没错。
默多克表示，威斯康谷将要专注于 8K 加 5G 还有人工智能的投资，而员工将有机会学到这些技术。不过2018年8月，富士康也跟中国的珠海市签订了 8K 加 5G 的加人工智能合作协议。退伍的海军陆战队上尉摩多克表示，富士康的企业文化跟军队很像，注重纪律以及领导能力，而富士康也有雇佣退伍军人的计划，预计将会有3000名的职缺提供给退伍军人。他鼓励有航太、电子、科技等背景的军人考虑到富士康上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2017年威斯康星州的种族比例，白种人占 87.3%， 非裔为 6.7%， 亚裔仅占 2.9%。 拉辛郡经济发展公司行政总监崔克表示，将为当地人提供种族文化的训练。
We have a good friendship with the U.S. Chinese.
我们与芝加哥美中商会有很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学习机会。所以，我们正在与他们紧密合作，在下个月提供跨文化的训练课程，让我们前线的人有机会受训，包括房地产经理人、贷款人等。他们可能会与之前很少接触过的人面对面来接触。在我们的人口与社区改变的同时，要确保让这些人有良好资讯，而能有最佳的行为举止。
在当地的公听会上，有居民担忧富士康会带来许多中国跟台湾的员工，而不是雇佣当地人，无法真正保证当地就业。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重庆市巴南区有一个幼儿园在日前发生了幼儿遭到一名中国妇女持刀乱砍行凶事件。警方的通报说有14名幼儿学员学生送伤就医急治。那么目击者说，行凶嫌疑人他称政府对他不公平。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重庆警方微博平安巴南通报说， 10月26号9点30分许，巴南区人刘某，女，39岁，在巴南区一幼儿园门口持菜刀行凶，导致做早操返回教室途中的14名学生受伤。通报说，学校保安和工作人员奋力将刘制服，巴南警方接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将受伤孩子送医救治。重庆市民启静对美国之音表示，案发当天早晨，他开车送女儿上学，离出事的新世纪幼儿园不远。他闻讯后立刻赶到该幼儿园，并拍下了一些现场视频，其中包括凶嫌被警察带离的情况。启静表示，他看到那名女性行凶嫌疑人已经被抓住，看样子不像患有精神病，是缺了一根手指的残疾人。这位目击者说，当时有愤怒的围观者上前踢打质问凶嫌，后者回答说政府对他不公平。
我过去的时候已经那个人已经刚好被群众抓到了，抓他的时候他当时他们抓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政府对他不公平，然后警方就说他有精神病，但是据那我也看到这个人感觉不像有精神病那一种。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幼儿园附近的居民表现呢、啊，都被这些人打傻了吧？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被他们抓了，就说政府对他不公，然后就没有说了，然后就后来警察就来了嘛，围观群众也很多，也现场也很混乱，都冲上去打他嘛，他们都。
网上视频显示，受伤幼儿被送进医院急救，一些受了惊吓的孩子被带出幼儿园。齐静表示，他看到刑侦人员直到下午2点多才离开现场。事发幼儿园的儿童都被家长领走。
现在啊，因为早上重庆市公安局的局长过来了，然后现在的话大街上都有警察，现在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然后现在幼儿园还是属于一个警戒线封锁的一个状态，他们警察已经撤离了，留了一些辅警在那里，然后拉了警戒线，现在可能都在公安局那边开会吧，我看那边安保挺严的。现在其他幼儿园都在说这个事情了，都在然后就说安保方面的，然后说接送孩子的这方面，说要家长亲自去接嘛，不能进学校，不能进校门，家长去接孩子，因为以前都是家长可以进校门去接，然后现在幼儿园就是通知我们说只能在学校大门外面接，由老师一个一个送出来。
重庆警方通报说，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邓辉林迅速赶到现场，指挥案件侦办，要求卫生部门全力救治受伤孩子。重庆警方当天发出的第二份通报表示，嫌疑人已经抓获，目前并无学生死亡。通报呼吁市民理性上网，不造谣，不传谣。现场目击者启静表示，警方已经致电，要求他把上传到社交平台的推特视频信息删除。截至发稿前，中国媒体财新网、澎湃新闻、新京报等网站的相关新闻仍然可以阅读。案发当日下午，重庆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官方微博发倡议书说，请广大网友勿再传播巴南幼儿园伤人案的血腥视频和图片，以免对受伤儿童及其家庭造成二次伤害。倡议书说，让我们为受伤的孩子祈福，希望你们快快康复，彻底忘记这场噩梦。官方媒体央视网转载了这项倡议。近年中国发生多起校园袭击案件，作案者将目标指向毫无抵抗能力的无辜学生及儿童。今年4月的陕西米脂县袭击案造成9名学生死亡，6月在上海外国语小学发生的一起持刀砍人案件造成2名儿童死亡。类似案件中，嫌疑人多有报复社会倾向，而在社会矛盾尖锐、弱势群体缺乏救济渠道的背景下，当局对校园血案低调处理，这与官媒大幅度报道其他国家校园袭击案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知名学府康奈尔大学因为不满中国人民大学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惩罚支持深圳劳工权利的学生，决定中断两校之间的学术合作关系。报道表示，康奈尔暂停跟人民大学的两个学术交流，还有一个研究项目。据信，这是近年来国外大学与中国大学之间中断学术合作的首例。 康奈尔大学表示，人民大学的几个学生因为在网上支持工人权益和声援深圳嘉士科技的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而遭到人民大学的惩罚，这是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康奈尔大学工业及劳工关系学院国际合作项目主任弗莱曼尔说，人民大学不让谈论劳工问题，让双方的合作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外国大学应该重新评估跟中国大学的合作情况。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今年7月下旬发起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引发外界的关注。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